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 polygominal 里面是进入正题啊，越来越好了，越来越重要。那今天我们讲的，上次我们讲的是神的启示，就是主要讲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的启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呢是神的创造，因为这个是对任何的人，信主不信主，只要他能够用心来看，不光是用眼睛看，用心来看就能思想这位创造背后的那位主啊。那所以我们称作普通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普通启示呢跟普通恩典一样的原则 general grace。 普通恩典耶稣讲的，天降好，天下雨呢给好人也给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是 general grace， 一般人的，就是世人活着的都一样。当然一切自然的现象都是为了所有的人，不能因为这个地方是基督徒，那别人这边下雨别人不下雨啊，当然有下雨本来有区域性啊，不能说因为他是基督徒这雨点落在他身上落不落在他身上，神不做这样事。所以这些 general revelation 一样的道理，你只要能看，你是有眼能看就看得见。所以上次我们讲罗马书第一章是最最基本的理解，就是对于所谓神的普遍的恩典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他们晓得，明明晓得，无可推诿。这是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启示、普通启示的目的。因为这个许多的人他能够看见这些事物之后，他可以思想有没有神。但是呢，我们的神学上观点中认识为什么叫它 general revelation 不叫 special revelation 呢？因为这个普遍性的恩典他可以知道有神，但是却没有一条路叫你可以认识神。你不是说因为看见天上有云彩你就能到天上去，不是的。你不是因为看见他会降雨给好人也给不义的人，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就能够知道这个神的恩典，叫我们得救的事情，不一定。从一般的恩典不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所以那个分野呢在于能不能叫我们认识神的救恩。当然这样说来呢，所以需要有特别的恩典 special revelation， 需要有特别启示。那么特别启示上次我们讲过一个启示的最重要的，也是说几千年来神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借着圣经。那么圣经本身呢就是借着他的启示啊，有些人得了神的默示就开始写下来，这是有著作的先知。那所以这些先知的作为都是神特别的启示，包括神迹奇事，这些都是神的启示，特别启示。所以神迹奇事算是特别启示啊。但是呢，特别启示更重要一件事情，最后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显现，那是特殊启示中间呢一个比特殊启示怎么讲，特殊启示呢一个特别的，在这个人身上啊，道成肉身，神自己道成肉身向人显现，这是一个终极的启示啊 ultimate 啊。所以它显现的方式呢，神的启示借着道成肉身基督显现呢，有外在的显现跟我们里面的内在的暗示啊，内在模式 internal suggestion， 还有 external manifestation， 就是外在的显示，外面形象的显示跟里面这个 suggestion， 一种暗示性的啊，一种建议性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所谓相互的这个运作模式，主要就是 concurrent operation， 也就是所谓 inspiration。 因为这个显现跟启示呢要借着那些先知的手把它写出来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还会讲神怎么启示先知，这个呢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啊，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先知怎么样按照神的启示写出神的话来。这个主要彼得前书跟讲到保罗的情形，保罗这个写圣经的情形，保罗自己也说他被神的灵感动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特殊的灵在显现， 啊，这个 exceptional presence 特殊的灵在显现，指的是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所以在特别的启示中间，这个最后就被两件事情，一个是圣经，一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当然，圣经还留在地上，但是道成肉身的经历，随着救恩的完成，耶稣基督已经又一次离开肉身啊，不是离开肉身，带着肉身进入复活境界。那这一点呢，许多的奥秘是我们不明白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可以带着人性啊，带着肉身，在神的右边，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因为这个圣经上从来没有仔细说过，只是说到司提法也看见啊，天开了，耶稣基督人子在父神的右边，他看见。那么这个启示录里面宝座上面的羔羊啊，用羔羊来预表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些事情呢，我们只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记录，而且是更多来讲可能是 symbolic， 带有这个 symbolic 的意义啊。 symbolic 呢，中文就象征性的意义啊。所以这里面的当中的奥秘，到底怎么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又带着肉身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我们不懂。那么肉身是排在肉身形状中间呢，还是又是成了灵界的事物，我们都不清楚。这些事情要追下去呢，不能问啊，因为我们的知识很有限。当然有一天等我们当面面对面看见他，一切都明白了啊。这就是保罗在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就说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有一天就都明白了，那是指着最后跟主耶稣基督见面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两天听见，我的网上啊，或者大家说什么，是明天还是今天耶稣基督今天是吧，耶稣基督要来是吧。我跟你讲，今天绝对不会来。为什么？因为他讲的那么对，一定不对，你知道吗？他越讲的对啊，
1994年讲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是 90%，
是，所以他越是讲的，因为圣经上已经明明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若是知道一定不对。我的逻辑是因为他说他知道，所以证明这一天不可能来，
因为他又不是神。那台湾
对啊，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逻辑？因为耶稣说没有人知道嘛，那么这个人如果先知道了，那天就不对了嘛，一定是嘛，这还不简单吗？所以今天 safe， 今天很安全，今天决定耶稣不会来。
他就说是因为他做法求神，所以神不来
啊。那是他胡说八道，那他胡说八道，那就胡说八道了。那
没有说台湾那里是，
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太多的奥秘，连今天他不在这里，人肉身不在这里，人都怎么说他再来，这些事情我们绝对不要去信他。但是更重要的呢，我们真的进行祷告，好好等候主来啊。今天我们讲第七章，讲到圣经的本质和权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圣经的本质和权威呢，可以说是 polygominal 的核心问题。到底圣经是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神学都从研究圣经开始。最早我们已经讲过，神学不是研究神，是研究神所启示的圣经，到底它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一章讲到圣经的本质和权威，直接影响我们研究神学的态度，跟有一些界限我们不能越过啊。我们如果相信它是神的话语，是有权威的，有许多难解明的地方，就不能够太用自己的理性来给他一个规矩方圆，或者说一个格式的一种答案，不一定，常常并且一定，往往是我们觉得一定知道了，结果就不对啊。凡是我们自以为完全清楚明白的，常常神给我们稍微让我们警惕一下，让我们谦卑一点，你就知道不对。很多事情你发现呢，不能够框框条条把它规范起来啊。所以我们看看这里讲到的第一点，讲圣经的末世跟印证。我们先看几个大标题啊。第一个标题讲圣经的末世和印证。我想这里呢，这个第二个标题错掉了，这个应该是第二个，应该在第一个里面啊。我们看26页，这个圣经印证，这个还是前面啊，就是圣经的末世与印证啊，这应该是一个大点。不过呢，今天分的话也不要紧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二点，叫做末世的理论。这个呢，当我们看见末世以后呢，我们了解什么叫末世啊。第三点才是圣经如何解释有冲突的经文。这个呢，我们在圣经学里面曾经提到一点啊，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再仔细讲。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呢，你就知道要交通要讲的内容呢，就第一个圣经的末世的印证，怎么知道它是末世？我们说圣经是人所末世的啊，提摩太这个前书这个三章十六节是吧？提后三章十六节，这个讲到圣经是神所末世，什么意思啊？当然从字面来讲，一下就说了，很容易。这个末世的意思就是神在其中吹气啊 ，God breath 啊。那你怎么样知道印证？所以我说圣经印证也是里面啊，在第一点里面的。第二点呢，讲末世的理论，就是说为什么神用末世方法，怎么样叫人写下圣经来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讲圣经怎么样解释？如果既然是都是神是背后的作者。我们以前说过，在圣经学时讲过，圣经经文都是两个作者，一个是人的作者，一个是所谓 human writer 啊，一个是圣灵的作者。当然，今天在文学作品中间有所谓 ghost writer， 这个 ghost 如果你把它解释是灵的话，那也是每一个人所写的经文背后都有 holy ghost writer 啊，圣灵在背后写。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要详细的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第一点，我们讲的圣经的末世与印证，第一个标题就是说圣经很明确说明圣经本身是因着圣灵末世而写出来的。刚才我们就说提摩太后书啊，这个提摩太后书，这个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那里的圣经指的是旧约，那是没有问题。所以旧约呢，在我们翻译，就是在我们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当他提到 scripture 的时候，这个字呢，他原来就是用 scripture， 不叫 holy bible， scripture 经文，他原来的意思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经文经是指什么呢？我们曾经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提到，圣经先有旧约再有新约，所以新约所一切的用的字，很多的观念跟犹太人已经有的旧约是不能分家的。所以当他们讲到 scripture 的时候，是指着在旧约中间，虽然他们这个所谓正典化，旧约的正典化跟新约差不多同时，都是主后第一世纪、前一世纪、后一世纪事情，而且多半是我们也把旧约的正典化呢放在第一世纪。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被毁，他们各种侍奉的事情不能成立的，所以很多东西也都毁坏啊，那结果呢，一方面对基督徒有很大影响，一方面对犹太人更大的影响。他们需要明白，他们需要寻求在没有办法祭祀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怎么样来维持神传给神所给他们所谓以色列的这个独一性，不列在万民中间。除了献祭不同之外还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结论当然是，就是因为有神所启示圣经，所以呢，他们对于圣经正典化的要求跟基督徒一样的严重。基督徒的严重就是说，耶稣基督走了以后，谁来说什么是神的话？那我们就定规说是使徒，而且呢是因着这教会已经接受的。同样的困难，因为当圣殿被毁的时候，犹太人有形的教会、有形的宗教组织啊，看不见了，不能够再按时的到圣殿里面献祭，所以必须考虑他们成了神的话语的保守者，指的是旧约啊。所以这两件事情 independently 慢慢同时同步，又是独特独立的，各自独立的。那么基督教呢，基本上接受犹太人正统的观念，所以旧约的观念，虽然基督徒的新约的正典化是主后从第一世纪开始，大概到我们在讲新约概论的时候讲到正典化的成就那个过程，大概也是到第二三纪、第三世纪差不多已经定了。那定规的情形呢，就是因为看见说教会已经广泛接纳，就是使徒性的文字，最重要就是使徒性的。那么当然这样情形下面呢，今天我们讲圣经的时候，这个新约正典化我们就把它放在跟旧约正典化一起来看的，事实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接受新旧约全本的旧约。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指的圣经是旧约，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保罗的话有意思，叫知道你从小明白什么圣经。讲到提摩太的时候，因为你是跟谁学的，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但是说呢，我们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他的母亲和祖母、外祖母尤尼基啊，这个他们所给的圣经旧约啊，罗以跟尤尼基给的是旧约圣经。那么保罗的意思，这就是圣经，而且从小明白救恩是因着圣经啊，这个圣经能使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讲的旧约不是新约，你看见没有？ 他讲的这你从小明白圣经，然后说这个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因为保罗是信了主以后再回去看旧约，明白旧约里面所启示的基督耶稣，而这是我们得救的智慧啊！所以这当中经过一个转弯，我们要了解旧约可以把我们指向基督，但如果没有新约的话，很多人读旧约，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大部分犹太人没有读出所以然来，读出了律法，读出了遗文，读出了制度，读出了许多的历史的神迹，神特别的眷顾，但是也知道盼望救恩，却不知道救恩维系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所以我们晓得这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但是呢，这句话的背后，保罗跟其他的使徒们，当他们写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就说新约正典话我们已经 given， 已经相信是我们都明白新约正典化的这个事情之后呢，过程我们这边应该还要提到正典化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圣经无误论啊，圣经正典第十章讲圣经正典化，所以我们根据我们接受正典化呢，现在倒过来看这个圣经本身的权威跟本质啊。所以我就说，假设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典化，就是指的现在新约里面三十九卷旧约二十七卷新约，就指的正典。那么你可以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非常清楚，并且保罗也是这样子，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的非常透彻啊，就指着耶稣基督，那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尤其是约翰福音也讲这个话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章还有路加福音都讲到这些事情啊。我们看一下经文，我刚刚忘记把圣经拿出来，你们可以翻出来马太福音第四章啊，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讲的事情呢，当然马太福音呢，这个是马太写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啊。我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喜欢从马太福音来讲旧约，因为马太跟旧约，马太为首呢是有道理的啊。马太为首不一定时间之首，但是在他的信息来讲必须是连到旧约啊。我不晓得这为什么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节的话啊，这里讲耶稣怎么引用圣经啊。那么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呢，一个常常提起来的话，就是说马太福音写作的一个 structure 结构，一个 pattern， 就是马太常常说这就是应验这个主借先知所说的，底下就旧约出来了啊。所以马太的意思呢，主借先知所说的这个是经文 scripture， 是旧约，是神的话语啊。那么所以呢，你看这个他说因为这个新约正典，新约承认呢旧约是神的默示，刚才我们讲新约旧约基督徒大部分没有问题，承认旧约是神的默示，以色列人所接受的我们都接受，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新约旧约没有合成一本以前，我们对于旧约的理解是根据犹太人认为是神的话语，那怎么知道呢？耶稣自己引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你看见耶稣基督三次引用旧约，两次引用申命记，一次引用诗篇啊。所以这些话呢，这个是很清楚的啊，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话。还有呢，这个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两句话从申命记里出来的。那么当中一句啊，这个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诗篇里面的话啊，诗篇应该是诗篇九十一篇是吧？所以这里呢，你就看见啊，当然这个耶稣又带了一句话啊，这个。不是，我讲错了啊。这个是撒旦对他说，撒旦用诗篇话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说主要吩咐你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面，是诗篇话。但是耶稣呢又从申命记回答他，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耶稣呢非常清楚用旧约的话来抵挡了试探，而且呢在这些经文的回答中间就是 affirm confirm 啊，这个旧约的地位。很有意思一件事情，这三件圣经都是从申命记里出来的。很多时候基督徒呢读申命记读得苦恼的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又讲了一遍，不知道又讲了一遍。可是申命记是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除了诗篇以外最多的，很重要。因为我自己最喜欢讲的旧约呢就是申命记，因为在这里我看见整个新约的发展有关系。申命记里面有许多先知性的话，预言性的话，到后来在新约呢控制了新约的发展，因为就照着这个方式去发展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引用了三次申命记里面话呢，回答了当中一次还回答了撒旦的话。 所以可以看见生命就是神的话语。当然诗篇的话呢也是神的话，撒旦误用乱用，因为你没有读上下文，所以说你跳下去好了，你神会在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叫你脚不再不会碰到石头上面。但是耶稣说这是动机的问题，不是字面的问题。所以你看见解经可以误用，可以错误的解啊。所以怎么知道这个我们对于神话语旧约是接受神话语呢？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这样相信并且这样使用啊，把圣经的话呢，把旧约的话当作是神的启示啊，这是第一点，讲的神是末世的。那么路加福音第四章啊，基本上也是用的同样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呢，除了前面讲的话呢，到后来33节到36节，耶稣也是这段经文，这个经文可能写的不对。路加福音四章33到36，不晓得为什么用33到33。OK， 33到36。OK， 这些经文不晓得为什么放这里，可能放错了，可能抄啊。耶稣基督的见证。
没有引用
旧约，没有引用旧约。哦，那么这段话大概支持耶稣的话，就是说，连鬼都知道，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如果神的圣者引用旧约，耶稣基督权柄，耶稣基督本身的权柄从神那里来。所以，当这一位神的圣者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他就等于是 affirm 的旧约权柄。所以这里大概转弯的理解吧，转过来理解，支持耶稣基督在最早的时候，这个在这个撒旦面前，在鬼魔面前，在这些巫鬼面前，就已经知道耶稣基督身份啊。当然，我们刚才引的经文《提摩太后书》，这个保罗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就是保罗作为一个新约的使徒，也已经 affirm 这个旧约经文的权柄啊。还有一节圣经呢。这个我也可以指给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约翰福音是自己说的，耶稣自己说的，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这个是耶稣自己也确定旧约的价值啊。这个耶稣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你们查考圣经，这个圣经仍然是指着旧约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这句话更重要，不仅耶稣为圣经做见证，圣经也为耶稣做见证啊。使徒的承认，使徒呢，提摩太后书三章13到16节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说大家很熟悉啊。这个因着他熟读旧约，保罗是一个熟读旧约的人，他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路线啊，所以呢这里讲到这个第14节开始，但你知道，在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指的旧约圣经在使徒心中的地位啊。因为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绝对没有料想到他的话，他所写的东西变成圣经啊，所以他所指的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这个圣经啊，圣经原文是文字 scripture， 刚才我已经说了。那这个呢，特别在这里指的旧约圣经啊，这边我都提出来的。这个中文呢，这句话的解释，中文都是原文是每一个。或整部圣经啊 ，all scripture， 他讲的是 all scripture，panta。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很有意思，你可以翻作每一个，也可以翻作全部。其实每一个跟全部啊，我们觉得都一样嘛，每一个就全部，全部就每一个，其实不一样。每一个跟全部其实不一样，对吧？每一个重在它每一段每一个个别性，所以这里呢，看你怎么解释。你可以说全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你也可以说每一句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呢，对我们理解又不大一样啊。所以呢，这里特别提出来，希腊文的用法呢，可以翻作 每一个或整部性的。所以呢，神的末世不单是局部，也是整体的。这个都，这个指中文呢，都，圣经都是神所末世，那个都比较重在整体性啊，比较少局部性。可是呢，这个希腊文里面特别强调 panta 的意思，每一个都是啊。所以中文如果类对一点看法说，每一句经文都是神所末世的，那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这里的翻译的问题啊，好，这个字呢要讲到末世这个字，大家说神的末世啊，为什么叫末世？我不晓得，中文为什么叫末世？不晓得，可以说灵感吧，对不对？末世的意思呢是 breath， 神所吹气的。我在研究中文，可能翻末世的人呢想到写圣经的人是默写，神启示他，他就写下来，闭着眼睛写的。我不晓得，我企图制造一个图像给你们。为什么叫末世？中文叫做末世，难以理解。但这句话呢，大部分基督徒就了解。这个字可能是基督教创造字，在中国文字中间可能是基督教创造字。我不晓得什么地方讲到末世，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些有学问，我不知道有没有地方用过末世两个字，我想不出来啊。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字是基督教创造的，那么创造的蛮好，因为既然创造的，它有 given specific meaning， 它的意思就已经给卡住了。当你看见末世这两个字的时候，就立刻联想圣经，因为末世这两个字是讲到圣经写作的一个过程。什么叫末世？默默得了暗示啊，一个人默默得了暗示，我只好这样解释了，末世嘛，对不对？这个默可以是默写的默，也可以默默无声的默。所以你这理解，中文理解，一个人默默得了暗示，他把它写出来了啊。所以我说呢，翻得不错啊，这个末世两个字用得不错。所以这里呢讲的末世呢，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理解它原文意思。那你想，原文如果是意思的话，中文真翻不出来。原文的意思呢，神吹气，神在其中吹气。刚才我们在底下唱诗歌，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唱呜的话，你要有吹的动作，呜。如果你呜声音其实没有出去，在你喉咙里呜呜吹出去，声音反而传递。如果你呜都在头里，听不，人家听不见。什么叫吹气？什么叫圣经？圣经是神吹气在里面。你怎么理解？怎么了解这话？ Inspiration， God breath， 气息。简单一点说法呢，就是神有气息在其中。吹气当然是说话的意思啊，吹气说话能不能不吹气啊？很难的。而且如果你吹气吹太大声的话，昨天我们做广播叫做吹麦克，那吹麦克这个字是中英文夹用哈 ，blow the mic， 啊 ，blow blow， 你听听看 ，blow 这个字一定 blow， 你读 blow 这个字一定 blow， 啵一下，你麦克风里去啵一声 ，blow， 因为什么？气出去了，声音没有出去，所以这个吹气的意思就是说话。当然，第一个意思指的是神说话，可是呢，也可能有种更亲切的意思，神吹气在其中，表示亲爱的动作。A very personal touch， 因为为什么？这是跟造人用的同一个字。神造人的时候，亚当被造的时候，神就吹气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活的灵魂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用的字，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灵跟气是一个字，灵跟气是一个字，神的灵跟神的气就是一个字，吹气主要的观念。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讲到吹气的时候，消极方面呢，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我们没有说它有两种意思，只是这个字呢从不同的角度来领会。第一个是特别讲到这个圣经怎么写的，它的过程是神在其中，他说吹气嘛，所以我们翻译做末世。当然呢，在这样的动作里面呢，人是被动的，人不能自己去写圣经，他也没有想到要写圣经。 积极的方面呢，我们从这个字的表现啊，吹气的方面表示表明说是神他用话感动人，所以我们光是说默示本身这方面的那个动作把它写出来是不够的，因为这里面说到一个目的，人不能自己去得默示得灵感或者求灵感，不一定神要用你，但是呢，神如果用一个人写默示，第一个对他本人一定有命令有指示，第二个既然神要做这件事情，背后呢连带说明神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这其实不是积极性，一种目的性，当然跟这个人被动写呢是对照起来，一个叫被动一个主动，神主动说话因为他有目的性有个积极性，不是消极的人仅仅在那有一天忽然神感动某人写的圣经，写的干什么？有目的，那个目的是叫人因此知道认识神，不仅知道神是说话的神，神是启示的神，神也是默示的神，并且神的默示中间包含着对人的心意，所以你光是了解他为默示还是不够，你要晓得这个默示这个字嘛，是个字而已，讲到默示就特别已经说到了神做了一件具体而特别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寻求到底神给人默示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积极性了解，不是被动的得到一句话而已，写出一篇东西而已，所以常常先知呢并不是机械性的，他写完他要写东西，他跟神中间有对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做的事情对谁讲，摩西就说嘛，你要我说什么，对什么人说，我怎么说吧，他们若是问我说谁遇见了我，我怎么说呢，你的讲了半天就是请问尊姓大名，对不对，我是指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对吧，那你意思的摩西看见荆棘火焰，神怎么打发他，他也不太愿意去，等他愿意去了，他说他早安说，那么等到我见了他们，他们若是问我说我跟谁说的话，我怎么回答呢，摩西立即说，神啊请问你尊姓大名，就完了吧，但是这里你看见一个目的性，神既然找上了摩西要他去有目的的，所以他摩西也在这里问说，你叫我去做干什么，这就是我们说到神默示人的时候不光是一个机械性的叫他你就听话写下就完了，他是一个活的人，他跟神有这样特别亲密，神给他吹气，他当然要问你对我，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做什么，请问有何贵干，不仅要请问尊姓大名了，还要问有何贵干，对不对，这个自然嘛。所以旧约的先知很少是没有跟神的关系而建立，没有跟神的关系建立以前就能写什么东西、啊、当然有一些例外，好比我们提到巴兰，巴兰也被神感动，但是他是一个走妙望道路的先知，他没有走神的路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少的例外，可是呢当他受感说出来的时候，民数记二十四章那些预言仍然出于神，所以神还是借了一个不堪的人巴兰的道路嘛，以后巴兰被杀了，因为他教导以色列人犯罪，一面讲这个神的预言讲到以色列人他不列在万民之中，我看他的是窘特别的名啊，不列在万民之中啊，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远看如何近看如何，看了半天呢他不能够用先知的话语里面呢去说出神的咒诅，神没有咒诅我不能咒诅吧，但是呢他私下用很多的方法教导以色列人犯罪，结果呢其中一个最具体的就是摩押女子跟他们行淫乱，结果神一怒之下好多犹太好多那些这个神这个百姓呢死了，那当然巴兰也死了，巴兰也把他他们也把他杀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所有先知奉神的启示去默示得了默示写圣经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他们又主动一面啊。他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说与教训都的等等等等都是有益的，这里呢有益的这个字呢 profitable 英文翻作 profitable，其实他的意思更好的翻译就是都是有用处的有功用性的，神的话语是有功用的，不仅是说明一件事情，并且神本身他的话语是有功用的啊。所以圣经的用途在许多的领域里面很多的事情中间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换句话说呢圣经虽然是短短的几个字啊，或者说整本圣经66卷吧，但是因为它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的 application 它的 benefit 它的 profit 它的用处 usage 可以是无限的。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把每一句话推到无限，不是的，只是说你不能够把圣经的字句作为神功能的限制。你不能把神的话一说，这个圣经没有讲啊，那个圣经没有讲，不可能吧。事实上旧约里面已经说了，他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啊，为什么？引导我们，诗篇119篇。所以这里呢，已经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暗示，并且我们今天在新约更加清楚，神一说话的时候，这些话语当他解开的时候，他所有的意义本身，他的力量价值运用超过字句。我们不能把神限制在字句里面，不能把神的话语限制在字句里面，必须让背后那位说话的神说他自己要说的话。所以我侍奉主也有几十年，经历到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就这句话看似平淡无奇，忽然一下神提醒我，就用这句话，但是给我的脑子里的震撼，我的 understanding， 我的了解，哦，他是讲那件事情，这句话用的刚刚好，刚刚好。前两天我还有一句话，这个可能是毕业典礼都要讲的，要对神学生讲的，可能是，我不晓得，还在祷告。那其实我可以简单的跟你说，因为这句话的确出于主，我今天正在，我可能正在做什么忘记了，并不特意要祷告，忽然一句话进来，你看我们啊，我知道这句话，你看我们。这句话是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对那个瘸腿的门口的瘸腿讲的，你看我们。那人就定睛看他们，指望从他们得了什么。彼得怎么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们，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但是那天当耶稣讲，当主对我说要在圣灵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理解不是仅仅这样，你们听是不对啊。我忽然了解为什么要对神先生说这个话，因为2000年来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叫教会增长，也叫管理学啊 ,entrepreneuric, 讲到教会的管理，讲到这个教会的制度。今天如果你是 entrepreneuric, 你要开办一个事业，你要不要资金的？要不要资本？你们都做过生意，要不要？不要。
你要做多大
啊？但是要不要资本？
一定要。
什么资本？钱财。还有呢？
能力
人力、
Skill.
对不对？ idea 对不对？那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彼得说经营我都没有吧。但是他如果你说企业的话，教会这个企业2000年来没有衰败，还在做。哪一个企业做2000年的？什么？哪一个？没有啊。但是耶稣的企业2000年没有衰败，彼得说经营我都没有，他有没有资本？没有。但他做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他最大的本钱是耶稣，明白吗？今天每一个神学生毕业都知道，你是 entrepreneur, 你去开工也好干什么也好，你的本钱是什么？耶稣基督。你有什么好的点子好的作为，耶稣基督是你的，一切是你的，这个本钱太大了，你不会用完。这个 entrepreneur 精神你就敢做了。今天这个康怡在这不讲了，毕业典礼不讲了。讲过了，已经讲得不新鲜了。所以你看当初彼得一句话，你看我们。结果我的领会是这样。当时从彼得说你看我们到现在2000年教会没有衰败，经验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教会。所以呢，神的一句话你从不同角度来理会绝对是无限的。从不同角度来看，你只知道用过了一次两次三次，摩利讲道讲神爱世人，一连讲7天，就是这些经文，约翰3章16节，讲7天还没讲完呢，不过他一个礼拜讲道讲完了。所以神的话是没有限量的，当你把神的话解开之后，它里面所发生的能力是背后神说话的能力，吹气末世圣经，虽然用圣经字句 把它固定下来了，好像就这么小，但是里面一解开一放开的时候，神自己背后说话，那个说话的能力不改变。一个人得到了神的话语这样的能力，他就知道神是无限的啊。所以我们的经历用过一次，用过两次，用过三次，还可以用吗？这些经文还可以用，在不同场合，当神把这句话给你的时候，正好解开那问题难处，刚刚好。所以神是其中，不仅是当时吹气感动先知，还要一同样感动我们，感动先知的灵再感动我们，说出来不一样的内容，一样的话不一样的意义，深度不一样，每次都新的东西啊。所以这是神话语的特性，都是有用处的，在每一个领域里，每一件事跟所有的事，换句话说呢，它的应用价值是无限的。这个呢，当初那个唐老师举的例子是讲大使命，今天我们讲到另一方面就不需要了啊。这个呢是讲到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的话承认旧约是神的默示。第二点呢，为什么是神的话语？怎么知道神的默示？因为它有预言性，预言性。圣经有很强的预言性，不仅旧约有预言性，新约也有预言性。刚才我们一开始讲过，有些预言今天主耶稣要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知道将来的事情，可是神并不是为这个缘故告诉我们的。神所以说预言的原因是要证明让我们知道他是神，只有神能够说预言，因为他掌握一切事。今天很多人其他宗教说预言是未卜先知，明白我意思吧？未卜先知，或者说呢，他占卜的目的是要知道将来的事情，背后当然有一个灵的工作。可是这些事情，神可以改变它。神在事情没有成就以前，早已经看见，但是他看见归他看见，事情怎样成就，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人有个问题，把神的预知当作神的预定。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怎么不一样？但我们看完全一样，神预知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可以说预言，一定会发生，当中七拐 八扭没有关系，最后这样，那对的，一定会这样。因为神不仅预知，他的大能掌握，他管理一切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也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他的掌握中间，神永远没有失控的时候，他不需要去控制，因为他一直在他的护理里面 maintenance， 在他的 providence 里面。 providence 这个字啊， provide 中文很难翻，不是神的预备，中文简单就翻成神的预备，在神的预备中间，可是这个预备这个字背后说明了神的护理 maintenance， provision and maintenance。所以我们说 providence 这个字啊，特别用在神的预备上面，神的管理上面啊。你知道这个 Rhode Island 有个地方叫 providence， 那是最早清教徒所给他取的名字，叫做 providence。 providence 就是说神的一切的一切的，你说是预备比预备还多，神一切的管理控制跟他知道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从这里讲到预言的可靠性，彼得后书记讲了吧，啊，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圣经这个都是没有谁不是这个一下背不起来了，还是看一看快一点，我脑筋转过来来不及背了啊。这个圣经呢都是这个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就是说，我们有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的暗处，你们这预言上留心才是好，直到天发亮，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就是先知的原则。所以这里呢，就说写出来的话就是先知预言的原则啊，神感动他说出来一样的，有些有记录，有些没有记录，但是是一样的，都是预言。预言的源头呢是神，预言的解释呢，预言的根据是圣灵感动，所以预言的解释也是圣灵感动。 对，这里有一个括弧呢，最后要解释，在永恒神的计划中间呢，用神的道来管理。神的道就是指着神说话，用神的话语来管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大小这个不能越过他的范围，不能越过他的掌管。刚才我们讲到了，因为神是这个宇宙的护理者，每一件事情发生不仅是他知道，而且是他有意的。刚才我说了一下所谓预言跟 预定跟预知的不同，神预定的事情都是他跟他旨意有关的，预定人得救，预定人沉沦。这预定的问题啊，常常在教会里引起最多的争执，但是呢，解释预定的方法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啊。稍微说一下，有些人认为呢，同样相信神的拣选，但有些人相信神个别拣选人，但有些人相信呢，神 categorically 原则性的拣选人。什么叫原则性相信人拣选人？就是说只要因信称义，只要相信的人都拣选了。这句话有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哥林多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圣经上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那怎么预定法？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因为预定是这样的缘故，什么人都可以信耶稣，只要你信，只要什么人都可以得救，只要你信耶稣。所以你走走走，有个人说哦，相信了，他得救了，这是 categorical 拣选。另外一种呢 ，individual 拣选也有话，在以弗所里面讲到，从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不一定是指着单数的意思，但是却是个别的意思。这个人蒙拣选，那个人蒙拣选，神已经拣选他。这件事情呢，在我们有限的小头脑里面永远分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是 categorical 拣选还是 individual 拣选呢？我怎么能知道？我已经被拣选了，我得救了，感谢神。好了，我在底下我不知道了。再往前推，一定碰见一个死胡同。因为神没有叫我们知道，但是逻辑上我们可以分。纯推理我们可以知道，有两种可能。所以呢，后面一种可能就变成 Arminian 的根基。Arminian 不是不相信神的拣选，但是他相信神 categorical 的拣选。我不知道是谁要拣选一百个人，所以圣经上一个这话呢，等到得这个什么满了数目，是讲满了数目，却不是讲每个人，但每个人都有印记，神拯救的。所以在这些经文中间呢，我们的解释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神学的派别。这里讲的情形呢，讲的预言的解释靠圣灵的感动，更要紧的，神用人作为解经的工具，神用人作为解经的工具。这就是说人他必须成为一个能够拿得起，能够背得动，能够解得开神话语的人。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神的话语没有非常向我们解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倾心爱主，为什么要寻求主的面？因为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对，我们没有把握，也没有办法知道他要对我们说的话，除非是我们预备好了。好，所以这里呢，讲到预言的时候有两个字 Nabiam， 这个旧约叫 Nabiam， 多数 Plural Prophet， 有两种，什么叫做先知，或者说什么叫预言。第一个所谓 foretelling， 照直说，这个叫 foretelling， 意思说神有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对于神的心情啊，不是，这个是 foretelling， 是事先说。 foretelling 是照直说， foretelling 是事先说。所谓事先说的意思，事情还没有发现我就说了，明天要下雨，我是先知，明天一定下雨，因为我是先知，我就是把明天要下讲的事情讲出来了。但是呢，如果我说天发黑天发红就要下雨，这是 foretelling， 这是 foretelling， 照直说，我知道原则。所以凡是能够把神的心意说出来的，那个叫做 foretelling， 照直说，照神的心意说，照神的意见说，照神给我的话说， foretelling。所以先知的预言部分通常两部分，一个是 foretelling， 一个是 foretelling。 我自己认为 foretelling 比 foretelling 更重要，因为 foretelling 包含了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不一定包含 foretelling。 也就是说能够 讲很准确的预言的人不一定完全懂得神的心意，更重要的是懂得神的心意。当你懂得神的心意的时候，如果神给你发布预言，你说的话也就成了预言，变成先知性的，别人不知道。所以在摩西生命记里面，在那里摩西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让你们拣选生命，这个话呢是 forthtelling F-O-R-T-H 造直说，它里面真是痛苦，因为它看见一个原则，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 forthtelling 里面呢，他又说了你们被掳之地如何如何如何，你们若怎样怎样就要被掳，然后呢千人一人追赶千人，你们要被杀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是等于是 foretelling 预先说明。所有的先知预言你去分析，这两件事情都是同样重要。 foretelling 的意思就是说事情成就了可以知道是神讲的， foretelling 说出神的心意。所以所罗门祷告也这样，他去献圣殿祷告，干嘛献圣殿祷告，祷告那么长的，他在祷告中间看见了听见了神对他说话的声音。你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神，就面对耶路撒冷祷告，这个就是但以理的原则。但以理读圣经说，所以他呢一天三次把窗户打开，东面向耶路撒冷，因为他照着所罗门的话祷告。那你说所罗门说你们在被掳之地，那就是等于预言要被掳了嘛，是不是？什么时候被掳不知道，他没有讲你们什么时候被掳，但是保罗不是摩西说了，你们背弃他的话语，丢弃他的言语，你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他要把你们赶出去，把你们像球一样踢在外邦中间抛来抛去。这个话同样到了所罗门也说了，所以后面讲的人加强前面讲的人，更加仔细更加确定。等到所罗门的时代过去了以后的先知，包括以赛亚，包括大小先知何西亚，包括这个阿摩斯，都说到犹太人要被掳。何西亚主要讲北国，讲以色列人。何西亚、弥迦、阿摩斯跟何西亚主要讲的北方被掳，弥迦是跟这个以赛亚讲到南国被掳。而且以赛亚讲得很清楚，因为西西家王病得痊愈以后，把他财宝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他说完了，所看见一样每一样东西都被掳掉，这是预言。但是预言背后有没有原则 ？Forthtelling， 他说出因为西西家交往完了，那西西家真糟糕了。他说什么？当以赛亚对他预言说，在你自己所生的种子中间，你又被掳当太监的。你知道西西家说什么？这话甚好，因为这必不发生在我的时候。他听见了你的子孙中间嘛，他的哎，我没事。西西家不笨啊，你明白吗？因为以赛亚告诉他，你的子孙中间有你亲生所生的子孙中间也有被掳去当太监的。西西家说：“哦，那是我子孙才被掳，我没被掳。”所以他说这话正好啊。你看你们糟糕了，西西家这么好的君王，西西家事实上可能旧约中间呢，在大卫之后难得数的数一数二好君王，但是讲出这样话来，仍然不行。看见没有？所以一句话里面，你仔细读圣经就明白那先知工作的原则。他的对象，他对西西家讲的话，可惜不可惜啊？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第一次听见预言说你不能活了，他生病嘛，西西家生病，先知对他说你不能活了，他就转向墙在里面哭，在里面哭了，然后先知说。神说我看见你的眼泪，加他15年寿命。他作诗称赞神，活人必称赞耶和华，死人阴间不能称谢你，下坑的人不能赞美你的诚实。怕好极了，那等到他真正病好了，上圣殿做礼拜很好，等到有外国使者来给他们看看圣殿，看看皇宫宝库， 叫完了，完了，很担心啊。
可是马拉多活了十五年，反而生下马达西斯12岁登基吧。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多活了十五年，才生下的马
达西最糟糕的君王，
很坏的君王。有马达西不如没有马达西啊。
不过在历代志里面，马达西也悔改。列王记没有记载，马拉西记载。你们去读列王记，这个历代志，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我也讲过历代志的作用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回头记载说，马拉西有好的事情。
他为的眼光，
啊，以祭司的眼光，以律法的眼光，以大卫王朝，主要是其实不是祭司眼光，是大卫国度的眼光。我觉得是大卫国度的眼光更胜于祭司的眼光。所以他在那里记载马拉西的悔改，那段就是把马拉西说的还不错，没有错嘛。一个人是复杂的嘛，马拉西很多的恶，但他还会悔改，所以神还纪念他。在马拉西的时候，已经不能挽回神的怒气，但神还在等一下，在马拉西的时候没有灭国，一直到最后啊。所以呢，这里讲预言啊。最后一点，新约圣经肯定新约本身的默示或灵感，这个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啊。当然有一个本身的见证，就是像保罗这样的话，像彼得这样的话，像马太这样的话收入圣经。事实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在正典化的时候再仔细来看新约怎么正典呢啊。所以新约肯定呢，本身肯定它的默示或者灵感出于圣灵。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要差遣圣灵，应许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而且呢，在整个的新约的宣教事工中间，门徒们所得的圣灵的启示跟他的工作是最主要推动力量。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